有点论证啊，大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大家 好，你们 好，我代表我们的母堂张牧师师母和新同工向大家问安。大家好，给掌声大家。来到这边呢，我非常亲切，这里好像我台北的家一样，每一次来我都好高兴很欢喜。我想问你，从来没有看见我的跟我挥挥手，没有看见我啊，那么多新朋友，哇，很好，那我好久没有来了。啊，对，我真的很久没有来了，很感恩能来到这边，真是恩典，还有带着我们母堂对大家的关怀还有鼓励。我也祝愿大家在这里越来越开心，越来越蒙福，越来越经历神的恩典。阿们，感谢主，我们给掌声耶稣。刚才听 Rita 传道她的分享，其实她是我们教会的贵妇，就是全职的同工，可是没有受薪，就是没有付薪水给她的。他第一次来台中服事的时候是3年前，我们有两个同工，他也是同工，可是因为我们机票只可以付两位，那他是自己掏钱包啊，自己付钱来这边服事的哦。哇，那这次只有我跟他呢，那就没问题啊。啊，可是如果有需要，我知道他还是会自己掏钱来服侍的，这个就是服侍神的心智。他之前很破碎，很不容易。我刚认识他的时候蛮惧怕的，啊，不是我惧怕，是他里面有点怕怕的。虽然他做很多事好像很坚强，因为他不单只是护士长，啊，不算是护士，他是护士长，就是他是放下工作来到教会做全职同工的。他是很专业的，可是因为婚姻的问题，因为情绪的问题，所以他来到这边是不容易。可是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他被栽培，被医治，被建立，现在他可以成为我的部门带领这个团队去传福音的，所以真的是神的工作是真实的。阿们。所以跟你旁边的说，你都可以这样被神使用。我这次来了，我觉得大家特别优秀。我去到我们教会不同的分堂的学房，我来的这一次呢，这一届的同学真的很特别。其实呢，我叫他们去卖这个肥皂呢，其实大家都很害怕的，怎么卖了，不知道怎么办呢？可是他们都听老师的话，就很勇敢的出去。结果我们只是2天带了12个人信耶稣，哇，好厉害！有好几位都可以跟进的，都可以继续来关怀他们的。所以这个胆量真的，他们听老师说，然后出去，果效就在我们中间。还有呢，我们也有同学讲见证嘛，我觉得你们都讲得非常好。其中有一个同学，他讲的见证刚刚好是10分钟，还有我觉得是零瑕疵。哦，因为呢，我是在母堂，我是负责调见证的，那个见证要经过我跟我另外一个同工，我们觉得 OK 才可以上台讲的。因为见证不收，那有时候呢会不知道讲到那个重点去哪里，所以每一个都要听过。可是呢，在这里我竟然听见一个不需要怎么调的见证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模范，哇，所以是不是很优秀？哇，大家你来到这里不是偶然的，你来我们的神主六日一来聚会，正是神的恩典在大家身上。我来之前的一个礼拜，我们教会差派了台东林良堂啊，我们要差派礼，他们6月10号被差派，6月11号就是六一一就回到台湾。哇，现在在聚会当中，厉不厉害？哇，感谢主。还有呢，我们台南的611，我们今天开始在台南正式第一次崇拜，哇，很感恩。所以呢，今天水哥就去了斗六哈， 可是呢，为什么我们的神柱六一一那么特别？因为大家是长兄，就是我们牧坛在台湾建立的第一个分堂，你知道吗？第一个分堂，你们是长兄，就是长子，是特别有恩高的，你们是特别蒙福的，因为你们的祝福是双倍的。你告诉旁边的，你赚到了哈。所以教会的福星还有大家的生命的蒙福是神的旨意，因为要透过你喜乐的生命、蒙福的生命，让人看见你的生命，他就羡慕你。你这个耶稣我也要，你这个耶稣我也需要，那你的生命就可以在台中成为一个蒙福的管道，让更多人认识耶稣。所以真的一个非常蒙恩宠，一个这是神的计划。我昨天晚上看见一个台湾的地图，那个呢把台湾分16个区，我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，是16个区嘛，是嘉义啊，什么什么桃园 啊台东台南，我们现在有四个区了，就是台中台北台东台南啊，还有算一个斗六啊，有五个，哇好厉害哦。我相信每一个角落都有六一一的分堂，阿们，还有是从你们拆办出去的，哇感谢主，我想起来就很兴奋了啊，哇真的。那我们可是你会觉得林彦牧师你讲的好像是不是有点意思了哈，我觉得我还是很微小，我怕怕的，我很多东西还没学好啊，我读经没读什么，出埃及记也出不去啊，然后祷告然后就睡觉，大家有没有等候神等候都睡觉的哈，我常常是这样了。所以呢，那你觉得我可以这样子被神使用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这个信息，我好想你们领受之后，改变你对全福音的心智，还有提升你对全福音的能力。因为神是真的，神乐意的把他的恩膏赐给这里每一个人，尤其是你渴慕的时候，你就得着。所以我今天分享的题目叫做“勇于见证，放胆宣扬”。我们一起来念一个经文，在《使徒行传》26:16-19，来，我们大声的一起来念。
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相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。亚基帕伯啊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天上来的意象。
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谢谢你为了神柱六一一每一个弟兄姊妹向你献上感恩。主，我看见这里每一个人都渴慕你，每一个都好想好想听了你的道，行出来荣耀你，见证你的作为。主，我谢谢你。主，求你今天赐下你的同在，开通我们的耳朵，让你的灵你的话语进到我们的心里面，我们更新，我们改变，领受你话语的祝福跟能力。主啊，谢谢你让听的和讲的得着你更大的祝福，谢谢主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感谢主。这个刚才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26，那个背景是怎么呢？写这个呢，就是路加医生他记录使徒保罗，他在这个经文2年前，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捕，因为他宣讲福音。后来呢，有人要杀他，所以士兵就把他带到该撒利亚一个地方。后来有新的官上任，就是这个菲斯都大人，还有亚基伯王啊。所以他们刚刚新上任的时候，他们就听说有一个罗马人在这里关了2年， 他们就想看看这个是什么人，就把他提出来。保罗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传福音的机会，有一个讲见证的机会。所以我们第一段要讲的就是起来为神见证，起来为神见证。起来呢，就是那个使徒行传十六节这里说你起来站着，意思是兴起复活的意思。保罗在这个十六章就这个是耶稣所讲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的保罗他以前的名字叫扫罗，他是迫害基督徒的，他正要去大马色的地方，他要抓很多的基督徒把他交到祭司跟文士手上来审判他们。可是在这个路上耶稣向他显现，在十五章耶稣是这样说的：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用脚踢刺是难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保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所爱的门徒呢？你这样子做是非常艰难的。然后耶稣就在天上告诉保罗说，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我派你做执事做见证。派你的意思就是 to choose to appoint， 就是被拣选的。当时候的保罗是一个杀人凶手，还要杀属耶稣的人，可是神拣选他，没有计算他以前所做的一切得罪神的事情，向他显现，也告诉他我要差派你，你要复活了，你要起来，你要为我的缘故，我要向你显现，派你做执事。所以无论大家你的成长背景是怎么样，你觉得自己是有学历吗？年纪很大吗？什么都不认识，还有很多生命的伤害，今天神说我也拣选这里每一个人，派你们做什么？就是做见证。在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觉得传福音是很容易的？举手让我看看，你觉得传福音很容易啊？举起来给我看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，十只手，十一只手啊啊！那你觉得传福音是不太容易的？举手让我看看，传福音不太容易的。好，请放下。我以前呢都觉得传福音不太容易的，可是慢慢当我经历神的时候，我发觉我的观念被改变了。在这里我想打一个图出来，我在五月份我去了古晋，也是教课哈。那同工呢就带我去一个 shopping mall 叫 Eon Mall 哈，那个 mall 呢很多人在逛，在逛的时候呢，我就看见有人拿着这个东西在吃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很特别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原来呢，这个是肉玉米，这个是玉米，这个是巧克力的冰淇淋，这个是 vanilla 的冰淇淋。哎，我觉得这个蛮好吃哦。他才买这个台币大概100块啊。那我吃了就觉得很好味道，这里吃一吃，这里吃一吃，这里吃一吃，我觉得很好。它还有呢，不是那么短的，有些很长的。哇，如果吃一个呢，哇，就很满足很满足。因为本身我是很喜欢吃冰淇淋的啊，才100块非常好。那我想问你有兴趣吃这个的举手让我看看，你有兴趣的？哇，很好啊，有兴趣啊，看见吗？有一半举手啊。好，请放下。你没有兴趣的，觉得没什么好的，你也举手让我看看，没什么兴趣。好，我想反问一下，为什么你不吃呢？我介绍的那么好，为什么你不吃呢？
我不吃甜的东西。
啊，那好，那你为什么不吃呢？
我已经很多年不想吃冰了。
哦，还有为什么你不吃呢？
我吃啊。啊，
你吃哦，哈哈哈哈，你跟我是一伙的哈。你吃不吃？你吃不吃？啊，谁不吃？谁不吃？啊，你为什么不吃呢？
可能很甜吧。
可能很甜。那好，那么好吃的东西呀，我告诉你，真的很好味。可是你看见吗？这个是我认为好的，尝过 OK 的。可是当我分享的时候，有人吃，有人不吃。好像我在古今我分享的时候， 我觉得古晋的同学一定很喜欢吃了，可是也是一半举手一半没有举手。然后他告诉我，原来为什么他们不举手呢？因为觉得好贵，100块还贵。他们说三个空嘛，三个才50块台币耶，那你这个不是太贵了吗？哦，我说也是哦，三个空嘛，哇，那才50块，也难怪他们没有举手啦。我也明白了，可是全福音就是这样，我经历了神，神对我的生命很大的祝福，我跟你分享就是分享见证。可是有些人觉得我需要，他就接受啊。可是我觉得我不需要，那有没有关系？没关系。所以我鼓励大家不要把分享见证、传福音跟他信不信耶稣挂钩，你要把它脱钩，不要连在一起。传福音是非常容易的，因为你传了，信不信的责任在谁身上？在神身上。因为若不是圣灵感动，没有人可以说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。所以我分享之后，是神所做的工作完了 OK 了，他就信耶稣。好像 Rita 那个时候他听不进，可是后来他婚姻有艰难，那怎么样？他就信了。他跟他的朋友传福音也一样，传了之后他的朋友说你不要跟我讲，可是后来他朋友婚姻也有艰难，那怎么样？也信了。所以传福音，当你把他信不信耶稣这个重担挪开，不是你的责任，是谁的责任？神的责任。你就会觉得传福音非常容易。好像我现在告诉你啊，那个全家超市100块这个台币任选10件东西，你去不去？
去。
你去吗？
去。
啊，可是有些人还是不去的。为什么？我家里很多东西啊，我也没时间呢。 你明白吗？那我这些女人啊，我就很喜欢了啊，10样东西我要买她500块啊，那不是很划算的吗？可是男生就觉得我老婆买就好了，我不需要啊。明白吗？这个跟你的分享没关系，也跟你个人的价值没关系。好，所以我再问大家，如果根据这个 concept， 你觉得传福音其实也非常容易的，举手让我看看。哇，感谢主，有些很犹豫的，哈哈哈。我告诉你，你凭信心来举，一起来，一二三，哇，我们起来说，传福音是非常容易的。再告诉你旁边的那个，传福音是非常容易的。你觉得它容易，它就容易，因为这个是心态。你觉得它难，它就难给你看。真的，你觉得它容易，没有难度，就 OK 啊。同样的，我们蒙拣选来到这个教会不是偶然的，神一定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旨意，是我不能做的。你认识的朋友我不认识，你能接触的人我不能接触。所以你要相信神把他所有的恩膏能力都会释放给大家。关键是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为神见证。我们再看这个经文17章，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这个是神耶稣说的。还有18节说，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，叫他们的眼睛得开。得开的原文是移去障碍，有一个障碍在一个还没信耶稣的人的面前，我们传福音的人把他这个障碍挪走，就是这样。那挪走呢，可以透过我们分享见证，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祷告。因为这里说要从黑暗当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。原来一个人还没信耶稣，真的有两个世界，在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个撒旦，就不要我们的亲友信耶稣。所以我们要透过祷告帮助我们的家人，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们，他们能够相信耶稣。 我有一个组员，他是很害羞的，他已经做了我的组员13年，我很多其他的门徒都被安利了，他到现在还没有起来带小组，明白吗？他就是那么害羞，就是那么自卑，总是觉得自己起不来，可是我还是很爱他，我没有因为他不能做门徒一脚把他踢开，没有啊，他还是在我的公开小组乖乖的在这里聚会。还有我也鼓励他传福音，他不能传啊，他很害怕很害羞啊，那我不能告诉他怕什么怕，快点去，不行啊，他只是怕给你看，可是他是一个祷告的人。在他这十几年信耶稣的过程里面，我看见他的妈妈信耶稣，他的哥哥嫂嫂信耶稣，他的妹妹妹夫信耶稣，他的弟弟 弟媳妇信耶稣。他没有跟他们讲什么，他以前是一个很暴躁脾气很大的人，可是神改变他，他变温柔了。他的腰痛好久好久，药食无灵啊，真的没办法，可是神医治他的腰。现在是他们是我们教会的清洁的同工，是 Happy Team。 可是他很害羞，不过他不断为家人的得救不断的祷告祷告再祷告。有一天他的弟弟跟他说，姐姐你可以带我去教会吗？就这样子就带他去教会，就信了耶稣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你不要觉得那些人讲的做 sales 的那个很划算，是不是？谁是做 sales 的，做业务跑业务的举手让我看看，有没有有没有？哇，这个很优秀啊，这个一定要传多一点点啊。有些人你可能呢，你的工作室是打电脑啊，都不对人的，可能是躲在一个角落，那不要紧，你为世上的灵魂祷告，为你还没有信耶稣的亲友祷告，神的灵同样会工作。阿们阿们。所以我们不要小看自己，那我们要起来为神做见证，因为我们要接受耶稣的人得蒙赦罪，就是靠着耶稣我们的罪被赦免，因为每一个人都犯罪，只有我们接受耶稣，在他的面前我们以前所做的过犯透过我们认罪，所有的都好像没有做过一样。所以鼓励大家要常常感恩，常常认罪，还有认完罪之后你就不要再自己罪自己的债。有时候呢是神已经放过我们了，可是我们自己不放过自己。好像Rita 他当初他讲的太厉害了，逼迫他的家人呢，用 信耶稣逼到一个地步，他的家人都不信，觉得很有压力。我以前也是这样的，我刚刚信耶稣头两年，我就跟我的家人朋友了不断讲，我找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机会，我吃饭的时候他们讲什么我就把话题拉回来，哎，耶稣这样这样这样，他们讲什么我要拉回来，哎，耶稣帮我这样这样，讲到一个地步，我有几个朋友都指着我的鼻孔说，李安你不要再跟我讲耶稣了，你再讲朋友都没有得做啊。到现在有些也因为这样子还没信耶稣。我当时候我很内疚啊，我就觉得神啊，我真的做得不好，我认完罪我还是内疚，我认了好多次罪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还是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的。直到我从神的眼光看自己，我就觉得原来我常常是站在人的角度来看我自己，人是怎么样批评论断，觉得你这样不好那样不好，可是神的眼光是蛮有 kindness 的，好像小朋友一样，你叫他拿菜啊，很小啊哈，他跟你很殷勤的拿菜，可是那个菜掉到地上啊，你觉得怎样？没所谓啊，很乖啊，是不是？同样呢，你做一点点你做不来，神会怎样？很乖啊， OK 啊，没问题啊。可是我们常常都看见那个菜掉倒在地上，菜啊全部都翻了，没得吃了，就连累人了，没菜吃了。这个是姊妹弟兄就说，这个肉了就掉在地上了，没得吃了，真糟糕。可是神不是这样的，神就是你乖，无论是菜无论是肉我会再给你的， 我会再给你的，放过自己。所以我们要好好接纳自己的过去，也拥抱我们的现在。当你完全接纳自己，你才能有能力去接纳别人，去接纳一些不可爱的人。那我们要起来为神做见证呢？我们去到第二点，我们就说放胆向完全讲，就是当我有这个勇气我要做见证的时候，我就要放开我的胆量。我们一起来念使徒行传的26章24节。
这样分数大声说，保罗你癫狂了吧，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。保罗说，菲斯都大人，我不是癫狂，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，王也晓得这些事，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，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，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。
好，我们看看经文。保罗这样说呢，对当时的人来说觉得是非常癫狂的，因为第23节我没有打出来，因为保罗说基督必须受害，从死里复活。那当时候呢，对罗马人、犹太人来说，死而复活呢，对他们来说是个不能接受的 concept，他们不明白啊。所以菲斯都他听见说什么死人复活啊，什么基督耶稣啊，他们根本不接受。所以他们就说，保罗你癫狂了吗？你在传什么？可是保罗很安静的、很冷静的告诉他，菲斯都大人，我不是癫狂的，我说的是真实明白话的。因为当时的保罗他取得发言权，我们要做福音使者，我们又要找机会讲见证，我们首先要拿发言权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你想讲见证做福音使者之前，你首先做好你自己，在家中你要有好的见证。瑞塔在家她是很孝顺的，她妈妈很爱她，其实除了传福音比较逼迫性之外了，其实他是在家里有美好的见证的。他因为靠着耶稣从婚姻的艰难当中走出来，他在教会喜乐的服侍，他也非常孝顺他的妈妈。他妈妈在我们的连长牧区奉献120，不知多开心，常常会弄东西给我们吃的，就是因为有美好的生活见证。所以当我们在教会聚会，可是回到家我们会不会是两个样呢？比方来说，家里乱七八糟的，不管孩子玩又不洗老公没有一餐好吃，你说你老公还没信耶稣，他会不会信耶稣？他会觉得你啊，你信耶稣现在癫狂了，天天跑教会，家里又不管，他才不会信耶稣。年轻人也是，如果你回到家，你妈妈叫你哎，帮忙做一下家务了，我不管，我刚刚教会营会回来好累哦哈。那教你呢啊，你好好念书啊，哎呀这个书啊就是粪土了，不要追求了，我要追求神就好了。那你这样子的话，成绩又不好，又不听妈妈话，你妈妈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她会不会管你的耶稣？没有啊。明白吗？我们在职场工作，这里是有谁是在职场工作的？举手让我看看。好，请放下。你在职场工作，你要去你的老板怎么样去讲见证呢？你要在你的工作里面是特别优秀，特别殷勤，特别好用，特别贴心，然后呢你就有这个发言权呢，他就会信靠你，他就会跟你有好的关系，在他需要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传福音给他，讲你的见证。保罗也是，他在这里呢，26节说，我向王放胆直言，放胆的意思就是自由的、公开的，没有畏惧的，没有做一件事向王隐藏的，不是在背地里做的。我们背地里做的事，是不是可以让人都知道，让人都明白呢？还是我们有一些事情背后做的，我们不想人知道呢？在职场里面工作是很多陷阱的，大家明白吗？ 啊，尤其是你在交易的过程里面，可能你要需要给一些利益，你才有这个生意。可是我鼓励你，你要为神的缘故站立得稳，不要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。神自然他会把他的恩典赐福给你，让他的能力在你身上显出他的伟大。所以大家不用用其他的方法来得着你的生意的。同样，当你有一个好的表现，你的老板、你的权柄、你的父母，他们一个一个一个都会信耶稣的。阿们。我刚刚第一份出来工作的时候，我第一份工作是在旅行社做领队的，就是带旅行团呢，带香港人去不同的国家去旅游啊。我去的这个公司呢，我是进了一个部门叫日本部，就是帮香港人拿这个报名的客户拿护照去日本领事馆要盖章啊、签证的这样子。以前是需要的，现在不需要了哈。那我进了去一个半月都没有带团，我其他同期去的十几个已经那个团都带，都有不同的东南亚的团都带了国内的团，可是我还没有。可是因为我做事也蛮殷勤的，你看我的样子是不是很乐意做人啊，哈哈，是不是我的哈表现应该蛮不错啊，是不是？那我不懂，我也会问人。那我的日本部的这个 supervisor， 我的主管，他对我很有好感，他大我三岁，也是女生，可是他很早就出来工作，很早已经做旅行社的领队，现在他还在做啊，他现在是专业的导游。那他就很欣赏我。后来呢，在我公司当时有一个东京五天团，有四十人呢，是一个很大的团的那个时候。那他们在找人要出队的时候，他就推荐我，跟人事部推荐我，因为是人事部排的嘛。那他们炒几路啊，就是我，就是唯独我一个新人没有带团，结果就把这个团安排给我带了。当他们这个结论出来的时候，众分堂啊。不是众分行啊，就是很多分行嘛，就是很多不同的 branch 嘛。他们那个 supervisor 就说，哎，为什么这个新人呢，为什么给这个团，因为这个是很好的团，大家明白吗，很赚钱的哦，很有四十个客户，还有去日本呢，当时候来说不是那么多日本团的，他们就觉得，啊，为什么这个小妹妹去带啊，他们有点不太高兴了，我也不管呢。然后呢，我就问我的 supervisor， 我怎么去啊？洗手间是在哪里啊？不是在香港洗手间的，是去了日本之后啊。那个洗手间在哪里啊？那个要注意是什么？因为我当时做领队之前，我从来没有坐过飞机，因为家里没什么钱嘛，哪有现在的在肚子里面就去坐飞机呢，是不是一岁两岁三岁每一岁都去坐飞机，我没有这个机会。所以当我第一份工作，哇，那个飞机着地的时候，我现在还记得，哇，好兴奋哦，我人生第一次的坐飞机就是去日本，哇，很高兴啊。然后呢，去了五天，我玩得很开心哦。那在他的眼中，我就是小妹妹，他也我是我的恩人。然后呢，我们都离开原本的公司，我换了几个行业，最后我是买办公室家具的 sales， 就是这个凳子我有的买的，有的卖的，啊，有的卖的。那然后呢，他也继续在别的公司继续做他导游的专业，可是我在他眼中永远呢就是小妹妹。我刚刚信耶稣的时候，他是我的好朋友吗？他是我的恩人吗？我当然要跟他传福音了，他就是其中一个指着我的鼻子告诉我不要再跟我传福音的那个了。啊，我就很沮丧，没办法啊。我们聚会当中，他是大姐姐嘛，都是他讲的，我已经很多话了，我一句都出不来呀，啊。你看他多强啊，敲墙是不是？可是有一次呢，我在那个是圣诞节，我突然之间想起他。我就打电话给他，他在电话当中非常沮丧，他非常忧伤，因为他的妈妈中风很危急，他去求这个观音都没有回应。我就跟他说，我为你祷告好不好，他说好，我就为他祷告祷告祷告，然后我说接受耶稣好不好，他说好，他就跟我信了耶稣。阿们，阿们。虽然伯母后来他也是被接回天家了，可是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他接受了耶稣，现在他也是对 这个做义工是很热心的，他有时间就去帮忙不同的机构去做义工，他也是跟神常常祷告的。所以我想告诉大家，你要拿这个发言权。因为我以前是非常骄傲的，我以前有很多问题，情绪高高低低的，可是我生命改变。所以不止他，我也还有其他的不同的朋友看见我改变了，还有我的家人，他们都一个信耶稣。所以我们要放胆向王讲论，你无论是任何的职业，只要你有好的见证。我有一个门徒，因为他生了孩子之后就放下工作，后来他孩子比较大了，他就找一个新的工作。他做的时候呢非常殷勤，那个老板好喜欢他，可是他老板娘都没有信耶稣的。突然之间在12月份，这就是去年12月份，他老板的爸爸在一个 shopping mall 的洗手间里面施救，突然之间就离世了。那对于这个老板娘是非常忧伤，不知道为什么人就是那么脆弱。那我的组员就告诉他们，你可以跟我回教会看一看。结果他们两个就回到教会，他的老板娘先信耶稣，是1月份信耶稣，老板2月份信耶稣，后来3月份他的妈妈参加苗圃课程又信了耶稣，现在全家都信耶稣。阿们阿们。所以我们不要看自己的位分是高还是低，你也不要看自己的过去是什么的经历，你放胆的有好的见证，我们的家人一定会信耶稣的。那我们去到第三点，就是勇敢得大赏赐。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的10:35-36。
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
这里说你们不可以丢弃勇敢的心，勇敢就是勇气、放胆、有自信的，毫无惧怕。我们存这样的心必得什么赏赐？什么赏赐？是大赏赐。跟我做一个动作，大赏赐。哎，不够大，不够大，再来，大赏赐。对了，当我们传这样勇敢的信，我们得的赏赐是大的，大的一个地步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。可是啊，又有另外一个条件，就是你们必须要忍耐，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所以我们尽了我们的能力，我们有美好的见证，我们要勇敢跟人分享，可是我们要忍耐，我们要等神的时间。所以面对我们现在有任何的难题，无论是人际的关系的问题、经济的问题、健康的问题、婚姻的问题，有时候是磨练我们的忍耐。当我们忍耐，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都满足了，自然你就会看见得着所应许的。那勇敢是怎么来的呢？有些人的勇敢是天生的。我想问你，非常勇敢的玩这个云霄飞车的，举手让我看看。我只有一只手，两只手。哇，在我18岁那一年，我就坐飞机去哪里？日本嘛，哈，去到当然我自己就玩啦。我呢，那个时候就胆子非常大的，我就坐一个云霄飞车，不是坐的，是站的，站起来哦，站，然后呢，去到最顶点的时候。咻，哇，很爽啊，呵呵，我还要排第一名啊，呵呵，我要排最前的，哇，好像跳楼一样的。可是我过了28岁之后，我就不玩了，呵呵，我觉得很害怕。有没有听过贼船呢？贼船，海盗船，你们叫海盗船。哇，我很怕很怕，我的心就好像离开了我一样了，我就不玩了。 啊，这个是题外话，就是呢，你很勇敢的跟人分享，你很勇敢的跟陌生人聊天。这个勇敢呢，有些人是天生的，可是可以后来栽培的。同样，好像有小朋友，他们好怕水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没有游泳的，哇，很怕。可是当他被训练之后，哇，他们游得多厉害呀！所以勇敢是可以传递的。勇敢是可以，因为你的渴慕，你想你要，你就可以领受的。当然我这里说这个勇敢的心不是邪气的，好像我跟 Rita 也闯很多祸，因为太勇敢了，过了头了。我们要不是过了头，要不是呢我们就不到，要不是就扭曲，这个是人的软弱。可是当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能力，我好想得着的时候，这个恩膏就在我们身上，你就变为一个勇敢的人了。当我们勇敢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的跟陌生人打开话题。我信主头两年是没有跟陌生人传福音的，因为我很忙，我做办公室家具的 sales， 我也觉得陌生人我，哎呀，我不知道我跟他讲会不会落水泼我啊，是不是很害怕？他拒绝我，他不信耶稣，是不是很大问题啊？那个时候我也有这些观念，所以你们现在想什么我都很明白的。那可是呢，带我信耶稣的朋友呢，他是一个呢很害羞的药剂师。他信了耶稣之后呢，因为我跟他是在旅行团认识的，他是我做领队的时候，他参加我的旅行团，我们认识的。那后来他结婚，那我跟他认识是87年，他信耶稣是96年。为什么他信耶稣呢？因为他有第三者，所以呢，有第三者呢，他非常不容易，他就信了耶稣。他经历神很大的爱，所以他很热心去传福音。他不但只传他的家人全部信耶稣，他呢在工作的时候，他是做药剂师，在药房嘛，有人卖药的时候，他就跟他传福音信了耶稣。他自己去餐厅吃饭，有带那个对面坐的人信耶稣。他去买东西，然后那个 sales 又信耶稣。那他去坐计程车，他有带那个司机信耶稣。最离谱的，他去超市试试买东西的时候，要嘟嘟嘟的，是不是要付钱呢？嘟完之后，这个收银员也信了耶稣，是不是很离谱？他把这个传福音的每一个经历，他都告诉我，我里面就有个呐喊，就觉得为什么他可以做，我不可以做呢？我就跟神祷告，神啊，他有的恩膏我也要，他这样子跟陌生人传福音，那么多人信耶稣我也要，神啊你帮我，神啊你帮我。结果有一天的，我做了这个祷告不久，我就有一天晚上 我下班回家，我就在餐厅吃饭，在我家的楼下一个餐厅吃饭，我就找一个女生坐在她前面，我就鼓起勇气，我就好想跟他聊天，可是我里面不知道为什么不很害怕。结果我就看着他，他在吃东西，搞了好久，然后我说你这个好吃吗？他说好啊。我在跟他聊天呢，整个过程没有讲福音，可是我们聊天得好开心。后来他先走了，我回到家，我好高兴，我很喜乐，我可以跟陌生人来聊天，哇，真是很大突破啊！为不为我感恩？感恩是不是？我很感恩。可是当我祷告的时候，神光照我，我怕什么？我怕什么？原来我怕被拒绝，原来我怕没有面子。可是我最后一份工作是做什么的？做 sales。 我为了钱，我可以放下我的面子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买了一个房子，我付贷款，要我人工的60%要付贷款，是不是很沉重的压力？ 还有我妈妈是长期病患，常常要看医生，所以我很用心的用尽我全力去赚钱，所以我去到不同的公司 call， 我找不同的客户，所以我其实是不怕被拒绝的。如果一个做领队的人很害羞，能不能做？根本不能。你每一个旅行团都面对不同的陌生人，根本我是不怕的。可是为什么我有这个蒙蔽在我里面呢？其实我能够为钱放下我的面子，我不能够为神放下我的面子。那一刹那我很内疚，我觉得我得罪神，我就在神面前认罪祷告，我也跟神立约，如果有人主动来跟我聊天，我就要传福音给他。从那一次开始就展开我的个人布道的生活。我坐车，我带人信耶稣，我给他当张看，他不看的，有些扔掉的，我再给他一张，那张你看过，我再给你一张。我要变得很勇敢，我不怕我拒绝，我有些人接有些人不接没所谓。我坐计程车，我带很多司机信耶稣，我去吃饭，坐在我前面的我就带他信耶稣，我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也去带那些 sales 信耶稣，甚至有些人上我的家里去维修煤气啊、 WiFi 啊、 电话啊，我就带那个上网服务员信耶稣。我的业主，我后来租房子，因为我做了传道人嘛，我把房子卖出去，然后呢就租房子住，那个业主又信了耶稣。我带很多人信耶稣，现在呢生活步道就成为我的力量。我来到台中，哇，在台湾传福音真的非常容易啊！看看第二个照片，我刚刚下飞机，我每一次来到这里呢，我坐计程车去教会的时候呢，我一上车我就会说，啊，台湾的天空很大，我好喜欢台中，你们的司机的服务又非常好，谢谢你是我的天使，载我去我要去的地方。你说这个志明弟兄啊，志明啊，他该不开心？他很开心，长话短说就带了他信耶稣了。阿们，非常容易，我跟你拍个照好不好？他说好啊。本来呢他是585元的，他送我500块台币，我说不能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要给你，结果他收下我5块。我知道他很高兴。后来呢，我们老师上完课要去 shopping 嘛，是不是？就去了一个店，哇，下一个图片，去了这个店呢，就买这个东西的哈。我们要我们的 Rita 全都是哇，这个链条大客户哦，买很多东西哈。结果我们要带了这两个 sales 信耶稣，阿门，非常容易。我就跟他们服务态度非常好。这个姊妹呢，他就说，我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啊，他说我叫伟慈，伟大的伟，慈爱的慈。哎，我说那么巧，我叫伟林。哎，他说他很小有认识的女生是用伟大的伟的，我说我也是啊，我也认识很小女生用伟大的伟的，哎呀，我们一见如故啊。结果两个都信了耶稣，阿们阿们，他很近啊，所以他有机会来的。后来呢，我们又去逛了之后，我们去那个叫什么白呀、啊，大白呀、啊，大圆白了。shopping 完之后呢，我们就等车，因为我们不懂叫车嘛。突然之间有一个车停在我们前面了，就是这个计程车司机黄志成先生。那我一上去我就说，哎，王先生，你是我们的天使，天使啊。他说是吗是吗，应该我谢谢你才是啊，我们不是。然后我就跟他聊天，长话短说，他也信了耶稣了，阿们，是不是非常容易？我告诉你，我从来没有规定一定要传福音的，只是顺便做一下，好像我的呼吸一样。刷牙大家要思想吗？需要吗？不需要。这个呢，当你开始去操练的时候， 放胆的、勇敢的，你去传，这个恩膏住在你的身上。还有我在地上会有大赏赐。有一次呢，我从教会下午2点的时候，我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坐车5分钟去办一些事。然后我上计程车的时候，我根本是很忙在回应我的同工的消息，我一点都没有主动的想要传福音。可是这个司机呢，他就主动问我：“哎，你下班了？”我说：“哈哈哈，不是不是。”然后我没有理他。他说：“你是做什么行业的？”那我想，神啊，我曾经跟你说过怎样？对呀，有些计程车司机根本不说话的，可是又问我做什么行业的哦。我就放下我的手机，我开始行动了。我是做牧师的。哦，是哦，你那么年轻做牧师？我说是。那，这个就是我的教会，因为我在教会附近上车嘛，就经过我的教会。那个就是我的教会。我的教会呢，现在是荃湾是其中一个最大的教会，我们有8000人聚会的。哦，那么厉害！长话短说，只是5分钟，我就带了他信耶稣。下车的时候是港币的27.8。他收我27块，可是我付多给他，给他29块，很简单，这个成为一个生活步道的模式。感谢主，神给我的赏赐远超过我的所想所求。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我栽培很多人起来传福音。有一次我在香港的青年牧区叫他们传福音，他们做了很兴奋。有一次呢，我都没有预期，他们送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板子给我，就是每一个青年人因为我的教导他们被激励，他们又写很多东西给我。我拿着这个呢，我很感动，我是谁呢？可是青年人因为我这样鼓励他们，他们去办，他们自己经历神，他们就很谢谢我。还有神赐福给我的家人，我跟我的哥哥关系很差的，因为我觉得他不像，在我妈妈病危的时候，我一天看我妈妈3次，可是他几天才去看1次，看看就走了。我有一段长时间没有跟他讲话，后来我信了耶稣，神医治我，神也让我明白，其实他没有办法面对我妈妈的离开，他是逃避。我就饶恕他，后来他破产，在没有任何的原因之下他破产，就把我爸爸给他做生意的房子给败了，银行又收回。换是以前的我，我会很生气，我爸爸一生的 处的一个房子你把他败了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我会很生气。可是那个时候我去到他的面前，我去探望他，办了房子之后他们要租房子，我就握着我哥哥的手，我就说：“哥哥，我知道你很不容易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是我知道你不容易，哥哥，我也请你原谅我，我曾经做很多事，我知道也伤害你，请你原谅我。”他就流泪说：“好。”我说：“哥哥，现在你生意的问题唯有耶稣才能帮你，接受耶稣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好。”他就跟我一句一句的接受耶稣。后来他也在我们的海滩敬礼，他受洗归入神的名下。阿们，感谢主。我的侄女信耶稣，我嫂嫂信耶稣，虽然他们有一些还没有稳定回教会，可是他们跟神是有关系的。除了这个之外，神大大的赐福给我家人的官司收补了，还有我在教会服侍得很开心，神也赐福给我。虽然我自己的房子要念神学把它卖掉了，可是现在我住的房子是荃湾区，我们那区是很新的房子，我是住一个套房，是豪宅，有个非常美的景色，还有这个租金非常低。神大大的祝福给我，赐福给我。还有我相信这个大 大赏赐，是我回到天家的时候，会有很多不认识的人来到我面前谢谢我，因为我为了很多国家不同的人的得救来祷告。我看见电视有灾难发生的时候，我就为那些人祷告，为了台湾祷告，为了中国祷告，为了以色列祷告，我为了好多的非洲什么地方祷告。虽然我的祷告很微小，可是这个天国永恒的投资是非常划算的。无论我们现在任何光景，神都有透过我们的生命，透过我们的祷告，让更多人来归向神。如果你愿意回应神的呼召，我们一起起立，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。